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9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最大火箭的残骸在星期日降落在印度洋，它大部分的部件在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之后被摧毁，从而结束了外界对碎片坠落地点的猜测。官方媒体引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供的坐标，撞击点位于马尔代夫群岛以西的印度洋。自从中国长征 5B 火箭在4月29号从中国海南岛发射升空之后，它的残骸令到一些人总是警惕地望住天空。但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大部分的残骸都在大气层当中燃烧。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火箭的一部分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24分是重新进入大气层，并且降落在东经72.47度、北纬2.65度的坐标处。上个星期发射的长征 5B 是自2020年5月首次升空以来的第二次发射任务，去年首个长征 5B 的碎片坠落在象牙海岸，损坏了几座的建筑物，无伤及人的报道。专家说，由于地球的大部分的表面被水覆盖，因此人口稠密地区被撞击的几率很低，伤人的可能性甚至更低。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所属的《环球时报》驳斥说，担心火箭失控并且可能造成损害是西方的炒作。中国最大的火箭的残骸星期日坠落在印度洋上，它大部分的部件在重入大气层的时候被摧毁，结束了有关碎片撞击地点的猜测，但是引起美国对缺乏透明度的批评。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比尔·林尔逊曾任联邦参议员，亦都曾经是宇航员。林尔逊今年3月被任命为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他说，很明显中国没有达到有关他们的空间碎片的负责任的标准，有关火箭的轨道衰减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未能够在重返飞行前发出更强而有力的保证，加剧了外界的忧虑情绪。纳尔逊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以及所有航天国家和商业实体在太空当中采取负责任和透明的行动，以确保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稳定、安保和长期可持续性。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乔立森·麦克杜威尔对路透社说，潜在的碎片区可能一直远至纽约、马德里或者北京的北部，而最南端就是智利南部和新西兰的惠灵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在世界范围内，上层火箭在重新进入大气层的时候会燃烧，这个是世界范围里面的惯例。他表示，据他所知，这枚火箭的上层已经停用，这意味着它的大部分的零件会在重新进入的时候燃烧，从而使到损坏航空或者地面设施和活动的可能性极低。伊拉克一个联军空军基地遭到无人机的攻击，造成部分损失，但是未有人员伤亡。伊拉克安巴尔省境内美国领导的联军阿萨德空军基地星期六遭到至少一架武装无人机的攻击，至少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攻击之后被击落。阿拉伯媒体播放的视频显示，一个推土机在这个基地正在清理一个受损的机库。美国联军发言人马洛托说，攻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马洛托在推文当中说，攻击发生在星期六凌晨的大约2:20。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一架炸药无人机在阿萨德空军基地坠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是阿萨德空军基地本月遭到的第二次攻击。近日有报道说，美国和联军部队在巴格达机场和库尔德斯坦埃尔比勒机场使用的基地分别遭到攻击，美军车队在伊拉克各地都遭到攻击。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在当地经营了一些无人机，但是没有指责伊朗或者他的代理人发动了这次的攻击。伊拉克分析人士塔翻上教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说，这架无人机坠毁之后，美军和伊拉克军队能够从残骸当中获得一些讯息。他认为至少一架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境地区飞到阿萨德空军基地附近的。阿富汗一间学校遭到攻击，至少导致40人死亡，伤者大部分是女学生。 阿富汗官员对路透社话，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嘅舒哈达学校星期六发生多次爆炸，至少炸死40人，几十人受伤，其中大部分系女学生。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匿名嘅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大部分伤亡系学生走出呢一间学校嘅时候发生。阿富汗总统加尼话，系塔利班发动咗呢次攻击。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加以否认，并且对此攻击系表示谴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因为港版国安法被还押，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获法院短暂保释，丁富忧。因为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35+初选被控港版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被还押超过4个月，他较早前向惩教署申请为刚刚离世的父亲奔丧，被惩教署以保安风险为由拒绝。署方仲建议为胡志伟提供视像丧礼，被家属拒绝。胡志伟在星期五早上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官以人道理由批准胡志伟短暂保释外出为父亲奔丧，期间需要遵守特定的条件。有学者分析，事件反映出香港政府在国安法之下缺乏人性考虑，官员处事零左勿右，今次可能在舆论大力的反弹之下才容许胡志伟短暂保释，而这次法庭例外的安排更加反映香港越来越大陆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因为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今年1月6号成为警方国安处大搜捕的被捕人之一。他因为涉及另一宗案件没有交出 BNO 护照，违反保释条件，由当日开始被取消保释，需要还押拘留所。胡志伟2月28号同另外46名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警方正式控告港区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法庭拒绝保释，还押至今超过4个月。还押期间，胡志伟高龄92岁的父亲4月中病危，他申请外出探望父亲，被惩教署拒绝。4月中，胡志伟父亲病逝，定于星期五，即是5月7号晚撤灵。胡志伟申请为刚离世的父亲奔丧，被惩教署以保安风险为理由拒绝。署方建议为胡志伟提供视像丧礼，被家属拒绝，更加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星期四，即5月6号撰文表示，中国大陆都有容许在囚人士，甚至容许死囚基圣德外出奔丧的先例。刘梦熊表示，大家不妨比对一下未审未判未定罪的胡志伟的控罪和当时身为死囚的基圣德的控罪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他质疑为什么基圣德尚且可以获准出席他父亲的丧礼，而胡志伟就不获通融。刘梦熊表示，必须指出人在做天在看，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世界在看。如今在温和反对派胡志伟奔赴丧事件上，港府取态如此不近人情，一叶知秋，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将会怎样看，国际社会将会怎样看，如此作派对一国两制究竟是建设抑或破坏。胡志伟星期五，即是5月7号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他听取双方陈词之后，以人道理由批准胡志伟可以在特定条件之下短暂获准保释前往奔丧。代表律政司的高级检控官罗天伟表示，与申请方开庭之前作出商讨，以及申请方改变申请理据并且作出新的承诺之后，律政司一方基于人道理由，在不涉及任何法律理据的考虑之下，同意胡志伟可以短暂保释。 法庭上提及的保釋條件包括喪禮以私人形式舉行，只限於家人出席，胡志偉不得以任何方式與不相關的人士溝通。羅天偉重申，律政司一方無意挑戰懲教署拒絕胡志偉奔喪申請的決定，他又透露懲教署在作出相關決定之前曾經進行實地考察，最後基於保安理由拒絕胡志偉的申請。法官杜麗冰表示，明白懲教署一方的決定，他認為有人網上號召到喪禮支持對胡志偉不利，因為涉及較高安全風險。杜麗冰又讚賞律政司作出特別安排，同意胡志偉短暫保釋的決定，非常富有同情心。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胡志偉因為國安法未審先囚，他目前只是被拘留，而相關的國安法案件仍然未正式審訊，因此輿論的反應對懲教署拒絕胡志偉外出為父親奔喪都會覺得是港府在國安法之下缺乏人性考慮，尤其是署方提出為胡志偉提供視像奔喪，更加是令人咋舌。
政府沒有人性到一個點，就是一個這麼卑微，但是是一個很講任何一個人，如果尊重人，不論 是胡志偉的家人乃至到胡志偉的本人，我們不會認為政府是可以拒絕乃至到是出述說我們可以視像去幫胡志偉去參加這個即是他父親的喪禮，去做瞻仰慰容。我想聽到是令人咋舌的，即是這些的政府的所謂表現出來的小聰明，是完全是暴露了整個政權本質。他認定了胡志偉是國家的敵人呢，於是乎就會褫奪他所有最基本的人的尊嚴。
陳家樂表示，今次事件亦都反映港區國安法有如一本無字天書，以國安之名禁區處處，不准做、不准考慮，甚至不可以提出的事項，竟然包括為父親奔喪。他認為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的官員處事靈左勿右，今次可能是在輿論大力反彈之下才容許胡志偉短暫保釋，
而要用到九牛二虎之力，可能是輿情的大力的反彈先至呢是容許這樣做。那也都反映出呢，即是香港這一邊華德士的所謂官員們呢，特別是林鄭月娥為首的整個政府呢，本身現在走的方向呢，就是我寧願是走最極端的位置，是寧左勿右啦，是不是是寧攬勿缺啦，用盡所有方法，希望咧就係想保住自己，唔好有機會被可能係左報或者係被人民日報去批評，去話佢有啲咩不是嘅地方。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今時今日呢個政府係咪真係有自己嘅判斷能力咧？我相信連呢個最基本嘅判斷能力都已經冇咗。
陳家樂表示，他擔心經過今次胡志偉事件，國安法引起的寒蟬效應可能變本加厲，踐踏個人最基本的尊嚴。
我亦都很擔心一件事，就是那些寒蟬的效應，意思就是說什麼呢，就是透過這一次這個經此一役，透過經此一役，透過今次事件，其實都令到更加多的即是權貴認為，你試一下，你試一下觸犯這個國安法，來試一下吧，做一些政權不喜歡 的事，或者說一些政權不適聽的說話，是可以去到幾盡呢？咁用胡志偉來做一個的例子，做一個的殺雞儆猴的示範的作用，是進一步呢是去即叫做禁低香港人對於整個政府那種的即以為可以跟他去根據一個法律的程序也好，或者尋求一個公義的方法也好，去到找回個道理出來，是已經無可能了。反而調轉見到就是這個政府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到踐踏最基本的人的尊嚴。
陳家樂表示，法官今次以例外的情況給予胡志偉短暫保釋，他認為並不是公道，亦都反映一國兩制已經被扭曲。
一國兩制本身已經是被扭曲，已經被完全踐踏到體無完膚，即已經認不出了，已經去到一個點。咁今次嘅司法制度，你可以話一個法官俾個機會佢，但係大家要留意呢個咧，係一個好例外、好例外嘅情況。咁你用例外嘅情況本身並不是公道。原來個政府或者個司法機關都同意咧，嗰、那個嘅標準就係唔准佢出去，點都唔准佢出去。不今次好啦，俾你出去啦咁。咁呢種特別嘅例外嘅安排咧，本身係反映出咧，其實個標準已經係進一步收緊。去到所有以國安之名係被逮捕、被拘留嘅人士咧，基本上等於第一剝奪政治權利，第二亦都剝奪咗佢最基本嘅公民權利，第三甚至乎咧可以話剝奪埋佢最基本嘅人嘅尊嚴。
陳家洛又表示，今次法庭容許胡志偉短暫保釋，唔會改變外界，尤其是國際社會認為國安法是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甚至令香港越來越大陸化。
我相信世界各地在這件事上面是會繼續發酵，讓世界進一步去認識所謂國家安全，所謂國家安全其實是一個打壓緊反對的運動、民主運動的一步棋。而這步棋在香港政府手中的應用的時候，其實應用的方法是只是越來越是激進，越來越是叫獨立，而是沒有任何的空間被人可以幻想得到是會有一個所謂將來的選舉可以再去穩定翻，將來選舉可以有真正的選擇，將來的管治會更加上軌道。我完全覺得我們向這些方向走，我只是覺得我們現在是被急速的大陸化，而是零左勿右的大陸化，那這種發展其實絕對是搞死香港。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朝头早接受网台 D100 节目访问，表示一开始有怀疑国安法之下胡志伟向法庭申请保释是不是可行，而法官批准胡志伟短暂保释为父亲奔丧，他认为无论如何都算是圆满地处理今次事件，对胡志伟来讲都是相当重要。
我都好疑惑嘅，咁但系我谂佢而家阿杜丽冰嗰个做法就系，总之佢俾个极，即系俾个短时间你，咁短时间里边你就可能我唔知佢会点样安排啦，咁但系可能系好短时间里边，会觉得你嗰、那个咁短嘅时间里边咧，就唔会可以接触到其他人，即系你见到佢个保释条件都系咁样咯，咁你唔会接触到其他人嘅话，咁就可能会系叫做。冇咁大嘅國家安全威脅，佢我唔知佢係咪咁樣去演繹啦。咁但係即係我諗 whatever reason 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可以最後個結果係叫做圓滿咁樣去處理到呢次嘅事咧。咁我覺得都係即係我諗對智慧嚟講都係重要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從美國到歐洲，以至亞洲和澳大利亞，中國不斷挑戰國際秩序的行為正遭到越來越多國家的反對和抵制。七國集團G7 外長星期三5月5日在倫敦呼籲中國尊重人權和基本的自由，並且譴責發生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踐踏人權行為，以及中國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在星期二，欧盟贸易官员表示将会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亦都在星期二，印度发布参与 5G 试验网络设备供应商名单，华为和中兴都不在其列。更早的前一日，澳大利亚说正在审查一家中国公司对达尔文港有争议的租约。法事人士说欧洲国家不再天真了，已经缓慢地意识到中国的威胁，尤其是中国对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对欧洲来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保障欧洲繁荣和安全的工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在5月5日在伦敦呼吁中国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并且谴责发生在新疆及西藏的侵犯以及踐踏人权行为，以及中国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 星期二，欧盟贸易官员表示将会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亦就是在星期二，印度发布参与 5G 试验的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名单，华为和中兴不在其列。更加早的一日前，澳大利亚表示正在审查一家中国公司对达尔文港有争议的租约。分析人士说，欧洲国家不再天真，已经缓慢地意识到中国的威胁，尤其是中国对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对欧洲来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保障欧洲繁荣以及安全的工具。七国集团外长在星期三举行了两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之后，呼吁中国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外长在会面之后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呼吁中国依据他们国际以及国内法所规定的义务，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七国是七国集团外长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彭博通讯社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外交官员的讲话，七国官员星期二用了大约90分钟的时间讨论了中国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经济手段胁迫其他的国家按他们的意愿行事的行为。在星期三，外长亦都考虑美国提出的一项应对白宫认为中国经济胁迫行为的提议。报道援引另外一位外交官员表示，美国希望建立一个七国集团以及其他利益有关方参与的协商机制，以确保对中国的举动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并且以此来增加七国集团的韧性。这次的七国外长会议正值是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对中国的政策逐渐强硬，日渐趋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立场的时候。拜登政府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内越来越压制，对外则是越来越咄咄逼人，而美国必须要挺身捍卫基于秩序的国际规则。今年二月，意大利新政府上台之后，对中国的政策亦都越来越强硬。意大利政府四月阻止了中国收购了一家意大利半导体的公司。不单止如此，意大利还在半导体、汽车、钢铁产业等领域对中国的收购筑起了篱笆以及城墙。德国外长马斯在三月呼吁西方国家共同反制中国以及俄罗斯，他说国际局势的变化令到西方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平等的竞争环境不复存在，并且正在是走向对抗。媒体预测默克尔九月份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中国与法国的关系亦都有啲嘅紧张。今年三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指责一名法国研究人员是小流氓，一个系喷子，原因就是他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北京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是被召见。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雷高星期三在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有关欧美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研讨会上面说，欧洲人意识到中国的威胁不单只是局限在亚太地区，亦都侵蚀到了欧洲大陆。他说欧洲国家正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和拜登政府利益相通。他说欧洲的政治架构非常独特，在很多方面都是很脆弱，同时面临着内部以及外部的挑战。多边主义以及是国际制度是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繁荣的根本工具，是欧洲保持经济、科技、创新以及军事力量的驱动力。欧洲不是封建邦国，亦都不是帝国，它是象征着法制。拜登总统自竞选之日起就表示，他将会多边主义以及加强和盟友以及伙伴的合作置于自己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个是与前总统特朗普被视为是单打独斗的方式不同。雷高说特朗普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欧洲和美国在过去四年当中的分歧。欧洲对中国的警惕性并非是刚刚开始。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在承认中国是合作伙伴的同时，首次称中国是系统性竞争对手。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国家随后分别加强了对外资包括是中国在内的投资并且并购的审查。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的欧洲公司因为股票的下跌沦为收购的目标，欧洲各国官员更加是加大了对资产保护的力度。法国军事学院的雷高说，对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来讲，除了担心中国在欧洲大陆的做法之外， 中國在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的做法，譬如是用非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不尊重協議、違背自由航行原則的做法，即是直接影響著他們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英國、法國、德國近期先後宣布派艦艇通過南中國海行使航行自由的權利。歐盟最近對中國最大的頂回動作，可能是暫停批准中歐投資協議的工作。去年12月底，在德國的最後推動之下，歐盟和中國趕在拜登政府上台前簽署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協定的簽署被中國視為是突破美國圍堵的重要外交勝利。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兼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基斯星期二5月4日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候表示，他們如今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暫停了來自歐洲委員會這邊的政治外展活動。他表示，很明顯，鑑於目前歐盟對中國實施制裁，而中國實施反制裁，包括針對歐洲議會成員的反制裁，這樣的環境不利於批准協定。3月22日，歐盟和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聯手就中國政權侵犯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對中共官員以及實體實施制裁，中共迅速作出回應，宣布對歐洲10名個人，包括歐洲議員、學者以及係4個的實體制裁，其中包括要對中歐投資協定的投票的歐洲議員。中共的做法在歐洲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至少8個歐洲國家召集中國駐所在地的國家的大使。東布羅夫斯基斯是仲對法新社說，批准協議的努力實際上將取決於更加廣泛的歐洲中國關係將如何演變。在北京宣布對歐盟多位個人以及實體進行制裁之後，歐洲議會的多位政治家表示一定要否決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讓其胎死腹中。除此之外，歐盟亦都在採取行動減少在關鍵領域對中國的依賴。路透社的報道說，歐盟這個星期將會公布工業行動計劃，旨在是減少6個戰略領域對中國和其他外國供應商的依賴，包括原材料、原料藥、半導體、電池、輕能以及是雲計算等領先技術。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貝納對美國之音說，如果繼續和中國加大商業合作，將會發出錯誤的信號，證明人權和國際法對歐盟不重要。他說，北京在歐盟關注的關鍵問題上未有作出足夠的改變，北京又一再被證明是一個不斷侵犯人權以及國際法的國家。除此之外，歐盟還決定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4月19日，歐盟理事會發布了印太地區合作戰略決議，目的是在區域動盪的時候確保區域穩定、安全、繁榮以及可持續發展。決議表示，歐盟尋求建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公平的競爭場地、開放的公平貿易投資環境、加強抵禦能力、應對氣候變化等等。決議還表示要確守國際法的自由開放海洋航行路線，將會持續在安全以及國防議題上開拓合作。決議呼籲27個成員國和印太地區的夥伴一起解決這些共同關心的問題。決議未有提到中國，歐盟的外交官亦都強調決議並非針對中國，不過歐盟印太戰略當中的很多方面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策類似，尤其是在自由航行、安全以及貿易多元化等方面。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國際關係教授龐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說，歐盟之所以要推出印太戰略，是因為歐盟必須要對印太地區日益改變的現狀作出回應。他表示，每一個談論印太地區的人都必須要談到中國，這個是現實的。法國、德國和荷蘭在之前已經制定了深化與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關係的方案。除了西歐國家的關係，除了同西歐國家的關係轉硬之外，中國拉攏中東歐的國家的努力亦都受挫。2月9日，中國同中東歐國家舉行視頻峰會，雖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親自出席會議，但是立陶宛、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國家和羅馬尼亞的國家領導人決定回絕中國的邀請，派遣較低級的官員與會。有關世界對中國的抵制，丹麥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柏蒂專門寫了一本書，名叫《中國如何失敗世界頂回中國的全球野心》。他最近在這本書的發布會上說，他是認為其他主要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意識到在貿易、投資、金融和技術方面 和中國接觸確實是帶來利益，但是同時亦都會威脅一個國家的長期的競爭力，甚至他們的外交和國防政策的自主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日之際，俄羅斯新聞界卻正遭受罕見的打壓。20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傳媒同行在一封公開信上簽署，他們呼籲普京當局停止迫害獨立傳媒，同時表達對陷入困境的一批俄羅斯傳媒和記者的支持。公開信關注到俄羅斯新聞自由剛度過最差的一個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法治莫斯科的報導。
在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這一日來自超過60個國家250多名新聞記者發表聯署公開信，呼籲關注俄羅斯新聞自由狀況。這封信呼籲俄羅斯政府遵守1998年簽署的人權公約，承擔起保護和捍衛言論自由的責任。這封公開信的簽名者來自歐美和中東各地，包括英國《衛報》、美國《華盛頓郵報》、法國《世界報》等很多全球主要媒體記者。公開信特別提到目前遭受當局迫害的三間俄羅斯獨立媒體見解、網絡雜誌、網絡雜誌麥杜薩和另一間網絡媒體重要歷史。這封公開信發表在見解網絡雜誌之上。對俄羅斯新聞界來說，剛剛過去的四月份成為最黑暗和最差的月份，上面提到的這三間媒體首當其衝。見解雜誌的四名編輯目前被軟禁，警方在4月14日搜查了這些編輯和他們父母的住宅，當局指控他們慫恿未成年人從事有害身體健康的活動，他們有可能會被判處三年徒刑。當局的證據是見解雜誌1月份發表的一段視頻，這段視頻批評大學校方非法開除1月份參加支持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示威的大學生。見解雜誌在年輕人尤其大學校園當中極具影響力，雜誌的編輯都是二十幾歲已經畢業或者在學的大學生。雜誌的編輯認為有關的指控只是藉口，當局不滿雜誌長期關注俄羅斯大中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因為參加反對派活動而被校方開除和解雇。警方在4月9日搜查了網絡媒體重要歷史主編阿玲的住所，阿玲擅長撰寫有組織犯罪腐敗題材的調查報導，多次獲得國際和俄羅斯新聞界大獎，在俄羅斯記者圈內非常出名。七個多鐘頭搜查之後，警察拎走了他的電腦、手機和很多文件資料，還審問了阿玲。警方針對阿玲的行動起源於5年前對他侵犯他人私隱權的指控，這個可能導致他隨時被正式拘捕。阿玲當時作為俄羅斯大報申報的記者，曾經發表了長篇調查報導，涉及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謝欽以及謝欽當時年輕的太太奧利加·羅日科娃使用豪華遊艇。這艘造價達到1億美元的豪華遊艇特別被命名為奧利加公主號。在這篇報導當中，記者阿玲使用了奧利加·羅日科娃在社交媒體上的一張身穿泳裝在遊艇上擺弄姿勢的照片。當局認為目前已經是謝欽前妻的奧利加·羅日科娃的私隱權受到侵犯。謝欽較早前在聖彼得堡市政府的時候就跟隨普京，被認為是普京最核心的親信成員之一，更加有人指他是普京之後俄羅斯今日最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記者阿玲最近撰文說，幾年來他和申報的部分同事記者一直受到俄羅斯安全部門的監視，包括他們的電話和電郵。網絡媒體麥杜薩幾日之前緊急求救，呼籲讀者能夠付定期費用或者臨時訂閱這一間媒體。麥杜薩說，當局在4月23日將這間媒體列入到外國代理人名單之後，多數的廣告商立即終止合作。麥杜薩面臨生存危機，當局想將這間媒體置於死地。這間媒體說，為了減少開支，他們已經不再租任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工資亦被削減 30% 至 50%。 俄羅斯當局去年首次將美國政府資助的自由電台列入到外國代理人名單當中，跟著下來多名記者包括為自由電台撰稿的記者和人權活動人士都被列為外國代理人，麥杜薩因此成為一間被列為外國代理人的主要媒體。麥杜薩最近的報導為限制部分媒體的影響，當局計劃將絕大多數針對俄羅斯受眾的外國媒體都列到外國代理人當中。在沒多久之前由普京主持的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曾經對此加以討論。 普京喺4月30號仲簽署命令，針對嗰啲轉發呢啲媒體資料，但係冇標籤外國代理人標誌嘅媒體、機構、負責人同個人，處以不同程度嘅罰款同其他處罰。博杜莎2014年喺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登記註冊，隨住普京政權加緊政治迫害，波羅的海三國同屬斯拉夫文化圈嘅捷克正成為好多俄羅斯逃亡人士同媒體嘅聚集地。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認為，拉脫維亞係北約同歐盟成員，更加鄰近俄羅斯。里加同莫斯科嘅交通聯繫極為方便，媒體喺當地活動既方便更安全。尼科里斯基話：麥杜薩嘅一部分記者喺俄羅斯工作，骨幹力量就留喺里加。佢哋呢啲人都係2011年反高興浪潮之後前往拉脫維亞嘅。佢話：尼科里斯基話：呢個可能係目前為數唔多喺俄羅斯最有影響力嘅一間媒體。雖然麥杜薩將編輯部設喺距離俄羅斯冇幾遠嘅國外，但係其實呢個係一間地地道道嘅俄羅斯媒體。麥杜薩嘅總裁同創辦人係俄羅斯著名媒體人加里娜·季姆琴科，佢多年前曾經係當時好有影響力嘅網絡媒體斯大網嘅主編。但係呢間俄羅斯媒體老闆親克里姆林宮嘅財閥馬穆特並唔中意季姆琴科嘅編輯立場，而將佢辭退。斯大網嘅多數記者當時跟隨季姆琴科一齊辭職，後來佢哋前往里加另起爐灶，創辦咗麥杜薩。同麥杜薩等媒體比較，俄羅斯地方嘅部分媒體因為唔出名，被關注較少，佢哋嘅處境更為艱難。喺俄羅斯煤炭基地西伯利亞嘅克默羅沃州，當地一間媒體嘅主編祖布科娃因為不斷遭受人身安全威脅，喺4月份亦被迫逃離俄羅斯。祖布科娃長期關注當地煤炭開採嘅污染環境，因此而造成嘅居民健康、殘疾人等議題。佢仲揭露過當地嘅貪污情況，並且組織過民眾請願示威。位於伏爾加河畔夏洛夫哥羅德市嘅女記者斯拉維娜，去年10月喺當地內務部門前自焚身亡，宗事件曾經轟動全國。斯拉維娜當地一間網絡媒體嘅主編，當局指控佢發表嘅文章侮辱政府，又不滿佢參加反對派示威活動，佢因此不斷被罰款，罪所多次被搜查。在巨大壓力之下，在完全陷入絕望的斯拉維娜留下的遺言當中說，俄羅斯聯邦應該要對他的死負責。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白話在莫斯科的報導。
在美國進入五月份的亞太裔美國人權統月之際，多位美國亞裔商界領袖星期一5月3日啟動一項$25,000,000的計劃，抗擊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誹謗和暴力，並推動亞裔社區的歸屬感和繁榮。這個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項專門用以扶持亞太裔社區的慈善活動。亞裔美國人基金會的董事包括了對沖基金喜馬拉雅資本的創辦人李錄、阿里巴巴集團副主席蔡純順、亞虎公司聯合創辦人楊志遠等亞裔商界人士，他們將共向該基金捐款$1,250,000。此外，可口可樂、沃爾瑪、花旗集團、亞馬遜、瑞銀集團、美國國家籃球協會等企業將另向該基金會捐款$1,250,000。該基金會計劃將首批捐款用於反仇恨、教育以及數據蒐集和研究項目，其中包括停止針對亞太裔仇恨組織捐助$100,000。該組織從去年開始建立一個追蹤反亞裔仇恨犯罪的數據庫。目前亞裔美國人約佔美國人口的6%，但亞裔社區收到的慈善捐款佔比例不到0.5%。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致力於填補這個制約亞太裔社區發展的鴻溝。該基金會主席索納沙亞日前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要打破模範少數族裔迷思，即認為亞裔美國人是成功不需要幫助。他指出，只有1.5%的美國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是亞太裔，很多亞裔美國人面臨歧視、貧困和邊緣化。我們希望我們的社區被看到，沙亞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希望確保他們有發言權。 自新冠疫情以嚟針對亞裔美國人嘅暴力事件激增。根據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嘅數據，過去一年全美國針對亞裔美國人嘅仇恨犯罪增加咗169%，其中紐約市就激增達到223%。除此之外，亞裔社區仲面臨嚴重的經濟分化。譬如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在美國所有族裔群體中，最富有的10%和最貧窮的10%之間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族群就是亞裔。另外，亞裔在美國政治中的代表性亦都明顯不足。譬如國會中只有3%的席位是由亞裔佔據。亞裔美國人基金會未來將會支持對抗仇恨組織創建反映亞太裔社區歷史貢獻的學校課程，資助展示亞裔經歷的藝術、電影和傳媒，並投資數據驅動的研究來幫助政策制定和倡導。該基金會的顧問委員會包括了籃球運動員林書豪、前美國國務卿康多利澤賴斯、前世界銀行行長金融等各界的知名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日前通过战略竞争法案，应对中国的挑战。重量级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称，中国背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策略，用咄咄逼人的态势取而代之，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会更加困难的，競爭程度亦都會白熱化，甚至越嚟越趨於冷戰，因此必須要妥善管控好呢一種戰略嘅競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日前通過戰略競爭法案，應對中國嘅挑戰。重量級嘅中國經濟觀察人士話：中國背棄過去奉行嘅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嘅策略，用咄咄逼人之勢取而代之，未來全球經濟嘅發展環境會更加困難，競爭程度亦都會白熱化，甚至越嚟越趨於冷戰，因此必須要妥善管控呢一種嘅戰略競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个星期以几乎全票支持的表决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法案。这个跨党派的法案为美国外交、经贸和人权等方面制定蓝图，提供资源以便与中国展开竞争。外委会主席梅乱德斯说，这项的前所未有的立法将会让美国终于可以在权力、政治、外交、创新、军事甚至文化等每个维度面对中国的挑战，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增强美国在竞争当中胜过中国的能力。这个不是因为美国希望这样或者是有意制造，而是因为北京过去和现在所作出的选择。中国对这项提升美国与中国竞争力的法案是表示强烈的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大肆鼓吹美国开展全面对华战略竞争，充斥着陈旧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他说这个法案通篇是针对中国，以中国为对手，难道美国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竞争当中打败中国吗？观察人士说，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壮大、军力的提升、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凌弱的行为、对领土主权争议、邻国的威吓、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对香港的民主法治的践踏、对国内维吾尔人、少数民族和意见人士的镇压，这种战狼式的行为是给予区域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并且是危及美国印太战略。此外，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持续扩大，限制美国企业进入金融等领域市场，使到美国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环境。中国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战略竞争法案是民主共和两党跨党派形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识，在240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亦都是对过去大约40年中美贸易关系作出新的战略部署。
这个部署揭示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可能走以前走的这种路径了。
他说这个部署揭示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可能再走以前走的路径，无论在货币定在贸易或者是军事竞争，以及国家与国家在全球新方略的方面。 龚盛利仲话：战略竞争法案实施之后，美国能够继续企喺制高点上，喺经济嘅竞争上同中国划清不同嘅路径，并且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出反制。佢话未来国与国嘅竞争关键系在于边个能够位居制高点上，好似系芯片、人工智能以及人造卫星等，边个掌握未来经济发展嘅制高点，边个就能够左右未来世界经济嘅走向。佢预计美中两国喺未来嘅全球经济发展嘅进程当中，在某些方面仍然会有一些合作，但是合作的领域是会越来越少，竞争方面就越来越多，而且竞争的程度是会越来越白热化，水火不容。纵观过去近50年美中关系发展的轨迹，是可以发现美国从1972年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破冰接触，到卡特时代的1979年1月1号美中建交，到克林顿时代的1994年全面接触，人权与经贸脱欧，到小布殊时代的2001年从中国威胁论演化到中国责任论，到奥巴马时代的2011年积极合作与全面的美中关系，再到特朗普时代的2017年12月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美国从初期让中国在他们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当中是搭顺风车，希望中国人民的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促成中国的政治转变和改革的良好愿望是全部落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的财力反而为中国在政治上施压、在军事上恐吓、在经济上制裁弱小邻国、邻邦甚至发达民主国家提供了雄厚的资源。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一举跃升到2020年 14.7 万亿美元，列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发展之快、增幅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亦都随着它的国力的强盛越来越大。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陆克文4月22日在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的一个网上的研讨会上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当中，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他认为事实上美中之间出现战略竞争，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是比过去庞大很多，中国以这样或者那种的形式实现经济平等，即是说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前景很大，在区域的范围中国都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平等，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军事大国。此外，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价值观和利益方面，习近平刻意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他说针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期间起初是以贸易战来应对，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战略竞争学说扩大到双边关系的其他的维度。陆克文强调，中国背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传统的谦虚等发展的策略，令到外界质疑。有鉴于此，陆克文为美中如何应对这些客观的驱动因素提出了可控战略竞争的理念，包括承认两国在经济、两军以及两种意识形态体系现在正是在一系列不同的领域直接竞争。他说他们都知道各方的核心的利益以及中国对这些核心利益的定义，包括台湾、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内政问题，大家亦都知道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个就是双方冲突的问题所在。陆克文认为，通过在内部相互承认红线和管理这些红线的协议，美中就能够继续为两国关系的其他部分创造足够的战略的稳定性，而这种战略坦诚带来的稳定有利于更好地管控其他关键的国家安全政策、经济政策、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以及意识形态辩论。在基于规则的管控之下，这些的领域是竞争性的，但是不会产生危机、冲突或者战争。对于美中两国应该怎样管控战略竞争，陆克文的结论是，白宫和中南海的最高层要有这种协商的框架和机制，由两个政府的关键两三个人来管理这个机制，这样我们就是不会以危机告终，不会意外地出现不稳定导致冲突，并且最终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个框架之内，就有机会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推进各方的经济利益。劳伦斯·萨默斯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参加4月22号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网上研讨的另外一位重量级专家。 他說中國用一代人的時間實現了從過去只能夠生產單車發展到是能夠製造量子電腦，因此中國需要在當今全球經濟當中發揮不同的作用。他認為雖然中國在很多方面對美國是一個挑戰，但是新的冷戰並非不可避免，因為一旦發生冷戰，結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因此美中兩國應該找出一個與冷戰不同的方式解決雙方之間的問題。他說鑑於我們的民主多元政治的性質以及中國的政治演變不可避免的不確定的因素，但他不認為美國能夠用現成的手段達成長期的框架，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夠作出可以自信感長期依賴的承諾，因此美中兩國都應該表明雙方願望的局限性，表明是對對方實力的相互尊重，這個將會為我們提供推動關係的最好的前景。不過薩默斯警告說，前一段時間中國處處不人的戰狼外交聲音在美國人聽起上來是多麼凶險不祥，鼓動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論是多麼令人震驚，這些聲音和言論就好像一些美國人發出的新冷戰到來的聲音一樣，令人是深感憂慮。因此他認為跟幾年前相比，中國展開國際外交活動正是變得更加困難。此外，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港籍教授謝田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尤其是過去幾年來中國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具有一定的侵略性，掠奪尤其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污染當地的環境，加重了有關是國家的債務的負擔。中國經濟增長亦都建立在對美國的不公平上面，包括長期貿易逆差、偷竊美國的技術。
咁這種戰略經濟法確實比較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至少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共在这个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一种角色。中共它不是一个。
他说现在出台这个战略竞争法案很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至少让人认识到中共在国际经济秩序当中不是一个良善的伙伴，积极的参与者，实际上是在这里挑战规则、破坏规则，不满意现在的国际经济的秩序，重新制定新的规则，挑战美国的地位。謝田教授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在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當中，對美國的威脅和挑戰已經觸發了新冷戰。
而中國和美國這個呢，我認為已經在進行之中。
他說，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冷戰已經在進行之中，無論是從雙方政府首腦的意願，還有互相威脅的程度、傷害的程度和規模，這種經濟上的冷戰實際上已經是在這裡進行之中。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現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亦都參加了日前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的網上研討會。他說，中國和美國沒有任何理由陷入競爭和衝突，更加不要說軍事的對抗。他說，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國不尋求對抗，亦都無意在國際舞台上挑戰美國，但他強調中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確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
But China does have a role to play, and particularly with its...
他說中國是確實可以發揮作用，特別是憑藉他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他的國際貿易以及與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廣泛關係，這些肯定能夠讓中國有必要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強調，二戰之後美國一直是世界超級大國，在國際事務當中享有很大的話語權，但現在美國必須要坐下來跟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平等談判，這個令到美國感到不舒服，因此美國需要時間來到適應。他還說，美中現在要做的是進一步改善國際公平競爭環境，停止相互指責的遊戲，解決兩國能夠合作的解決的問題。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can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international.
他說，如果中美兩國能夠共同努力改善國際競爭的公平競爭環境，兩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將會獲得巨大的利益，因此他認為雙方坐下來好好地談判非常重要，現在是重啟美中關係的時候了。另一方面，金立群是告戒美國中美關係應該重新定位，尤其是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應當尊重美國，但雙方必須要平等對話。他表示，引用冷戰的概念將會後患無窮。他說，在當今的世界，中國有權在完善一個體系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最大的誤解或者誤會就是中國想撇開它，開創自己的體系。 中國感興趣的是改進這個體系，讓它變得完美，而不是啟動自己的體系。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承諾將多邊主義帶回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中，這些是從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原則的轉向。下面是拜登兑現了他重新與世界接觸承諾的一些領域，以及他可能有所猶豫或者保留的領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承諾將多邊主義帶回到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這個是從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原則的轉向。下面是拜登兑現了他重新與世界接觸的承諾的一些領域，以及他可能有所猶豫或者保留的領域。首先是氣候變化方面，上個星期世界目睹了一個戲劇性的外交政策的轉變，是一位的總統將美國從巴黎氣候協定的承諾當中退出之後，另外一個總統就召集了由40位世界領導人參加的虛擬氣候峰會，以表明美國希望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發揮全球的領導作用。拜登在這次峰會上宣布，到2030年他會將美國的溫室的氣體排放量從2005年的水平上減半。他還召集了各國的領導人，宣布各自雄心勃勃的減排的目標。為了在今年的稍後時間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作準備，到2024年美國會將是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年度公共氣候融資增加一倍，再次作出了發達國家到現在為止未兌現的承諾，即是到2020年將氣候融資增加到是每年至少1000亿美元。但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是將取決於最大的排放國，而在維持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在比如短的時間裏面實現碳中和所面臨的挑戰為理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維持了北京在2060年是實現碳中和的最初目標。世界第三大的排放國印度和第四大排放國俄羅斯亦都沒有在減排方面作出新的承諾。至於在核裁軍方面，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恢復了軍備控制的努力，這是拜登總統降低核武器在美國國防政策當中的級別的計劃的一部分。他還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延長了新削弱戰略武器條約。拜登政府回到了與伊朗進行間接核談判的道路上，這個是對特朗普總統2018年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徹底的轉變。這項得到伊朗和世界大國簽署的核協議對德克蘭的核項目施加限制，以換取放鬆制裁。談判一直很困難，部分原因是因為伊朗要求取消所有制裁，而美國政府不願意這樣做。南佛羅里達大學戰略與外交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政治學教授穆森·米拉尼表示，由於伊朗政界內部有很多勢力，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內的地區大國，以及美國國會當中的共和黨人都拒絕重啟伊朗核協議，拜登一步步慢慢地走的進程可能會成為一種負擔。他說，這些談判耗費的時間越長，這些勢力就越有機會破壞這個進程，並且讓他脫軌。在北韓問題上，拜登正是加強與日本以及南韓的聯盟，以幫助約束平壤，而不是好像特朗普那樣討好金正恩。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麥克爾·歐漢倫表示，核心的挑戰是美國有一個持續了幾十年的要求北韓領導人一次性地放棄所有核武器的政策，雖然沒有跡象表明他會這樣做。他說，與盟國良好合作不會改變這個事實，即是我們的政策需要植根於現實主義和對問題的正確的診斷。他說，目前還未清楚現在美國是向著哪一個方向邁進。至於從疫情當中復甦方面，2020年7月，特朗普總統讓美國正式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指責這家聯合國機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際被中國政府所控制。雖然拜登在上任之後最初的幾個鐘頭內就重新加入世衛組織，但是執政近百日之後，他還未有提出一項加快全球疫情復甦努力的全面的戰略。在疫苗共享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執行供應過剩、準備過渡式的戰略，以確保美國能夠做好準備為未成年人接種疫苗，並且應對新出現的病毒的變種。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